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从2006年开始对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十年过去了，他们将于近日公布一份更详实和全面的报告，曝光中国的器官移植，特别是使用良心犯作为器官供体的内幕。他们提出，中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远不止官方所披露的一万多例。
We've looked at the individual hospitals that do transplants through their websites, their publications.
我们通过网站、出版物、简报、床位数以及患者流量等一系列指标，对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逐一进行查实。中国有900多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虽然我们没有具体数据，但我们可以说器官移植远超过每年10000例，至少也有60000例，有可能更多。
中国前卫生部长黄杰夫曾对外披露，2014年以前，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死刑罪犯，而中国每年处死的死囚犯据信仅有几千人。如此庞大的器官移植的供体从哪里来？麦塔斯和乔高的结论是，通过中国政府惯用的手段来看，例如有组织的验血和器官检查，以及任意拘留等。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良心犯依然是中共器官摘取的主要供体，而且人数超过预期。乔高说
：“Tragically, this killing or murdering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Uyghurs, and Tibetans, and Christians。
可悲的是，在中国大规模杀害法轮功学员、维族人、藏人和基督徒等良心犯的情况依然存在。我们希望全世界能和美国国会一起做出回应。”向这个一党专制的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停止这种做法，因为人们正在把它和纳粹政权看作是一丘之貉。
加拿大华裔导演李云祥执导的纪录片《活摘》2015年获得第74届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影片跟随麦塔斯和乔高采访了许多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的病患和家属，并从中发现了器官摘取的疑点。他说
今天在加拿大，在美国换一个肾换一个肝，很多时候要等2年呢、3年呢。那么我们采访这些病患呢，他们都是2周最多不超过1个月就可以去换这个器官移植，要配型嘛，而且配型也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么多的病人，这么短等待的时间来了就能配型就可以换，而且移植的数量又非常庞大。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2010年之前并没有一个器官捐赠的系统嘛，到底这些器官从哪里来？
李云祥说，他们通过调查员给中国上百家医院打电话，以患者的身份咨询有关器官移植的问题，并且全程做了录音。结果发现，大约15%的医生在被问到供体来源时，承认器官供体主要来源于法轮功学员。因此推测，这有可能是一种政府行为，或至少是政府默许的行为。
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全国10几个省份的医生都在电话当中承认了有摘除器官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调查全国的3甲医院有这个器官移植科室的这些医院，他们的器官移植的这个数量增长的这个趋势的时候，也发现在这个2000年之后都有一个巨大的数量的提高。从黄杰夫啊，就是以前这个卫生部副部长被采访时的一些言论，我们也认为说这是一个有组织的遍及全国的政府性的行为，而不单单是哪一个医生和哪一个公检法的人在私下做一些操作。
据李云祥介绍，他们最近的一次电话调查是在2014年。虽然他们明显感到国内医生已有所察觉，但仍获得了5到6份医生的电话录音，证实法轮功学员为器官摘取的供体。陈华来美之前2次被中国当局判处劳教，关押在广州市插头女子劳教所。他回忆了关押期间法轮功学员所享受的特殊健康福利。
每天的这样酷刑折磨，显然不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着想。直到我2006年离开中国大陆了，第一次从媒体里面知道了有活摘器官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回想起当初我在劳教所里面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就马上明白了，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他们只对我们法轮功学员进行这种抽血，而且是不是一次哦，定期的，他就是为去配型啊等等这些做一系列的准备。
法轮功学员马春梅2004年来美之前2次被关入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2002年的一天，身体健康的她突然被拉到吉林省医院做穿刺和抽骨髓。
我就知道他们要害我，给我抽了 三管血化验，也没有给我任何结果。以后吧，当医生的彭修跟我说这是要对你下手活摘器官的问题啊，我说我都没有概念也不懂，然后他说做肾配型才抽骨髓化验。
法轮功学员孟兰2002年因为到北京参与法轮功插播活动被送到团河劳教所。插播事件是指法轮功学员利用电视插播技术在长春有线电视上插播法轮功真相的节目。据孟兰介绍，被关押期间他遭受了酷刑，不仅被打毒针，每个星期还要抽两次血。
北京丰台区公安局局长姓王，他就蹦起来说你上这儿来给我插播来，这么李洪志这么多弟子都没有插播，你敢给我插播来，他说今天我就活摘你，给你送大西藏去。
法轮功志愿发言人张尔平解释了中国政府把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摘除的主要对象的原因。
当这个西方记者冒充患者询问这些器官来源的时候，那有的医院直接就跟他讲，有的供体就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锻炼身体，身体很好，保证没问题。
2013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紧急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良心犯的行为，并对与这种不道德行为相关的迫害作出全面透明的解释。前新疆维族外科医生安托华蒂·博格达还在欧洲议会作证，大胆披露了他1998年离开中国到英国之前，在新疆铁路中心医院担任外科医生期间从事过的一起活摘人体器官手术。据博格达回忆，1995年的一天，他奉科主任命令到乌鲁木齐市西山刑场，从一个被枪毙的死囚犯身上摘取肝脏和肾脏。当时这名死囚犯还没有完全死亡，因为手术刀滑下去的时候仍在出血，说明血液循环还在继续。博格达表示，当时受国内教育的洗脑，认为罪犯都是国家的敌人或罪人，出国后了解事实真相后，为自己的行为而深感懊悔。
从我的这个经验来讲呢，就是说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中国这个医疗改革之前，那些医生们呢，他都是丢掉工作了，就很难再找工作。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的铁路院呢，它是属于那种半军事化性质的那么个单位。科主任让你坐上，你就坐上，这是一种这个服从命令。但是呢，我没有证据来证明它是一个群体事件的一个部分。
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敦促中国停止强摘良心犯的器官，以及对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但是，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朱海泉回应说，活体器官摘除的指控是捏造，并说法轮功反对中国，敦促美国国会不要支持法轮功。中国政府强调，中国从2015年起全面停止利用死刑犯器官。实现了从依赖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捐献的顺利转型。中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已经跃居亚洲第一，成为世界上建立自愿捐献体系发展最快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